情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香港利用这个港版国安法对民主派人士进行打压，现在似乎也想以香港作为样板，对台湾也一步步的展开法律战。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原本就已经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当中勾结外国势力等多项罪名被收押不准保释，现在香港保安局又引用了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冻结他的财产。与此同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也点名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是顽固台独分子，扬言将会依法终身追责，并称旧金山合约是完全无效的历史废纸。对照北京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失效已经成为历史文件，中共动辄撕毁和自己立场不合的国际文件将造成怎样的反效果，北京又是如何利用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针对香港和台湾进行恐吓与打压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在香港还有这个台湾的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一位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先生，黄玉明先生欢迎您。
你好东尼。
好，另一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宋承恩先生欢迎您。
东尼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黄玉明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香港最新的这个情况啊？根据这个报道，就是黎智英先生他其实原本就已经被控了很多这个国安法下面的这个罪名了，现在又要引用这个第43条实施细则来冻结他的财产，很多人说这是利用这个港版国安法对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进行所谓的赶尽杀绝，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这个去年7月1号这个港版国安法颁布施行之后，我们都出了一本书，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分析整个这个港区国安法的要害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基本上就是一条恶法，它就是把香港啊，连同这个今年年初这3月份这个人大常委通过那个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那个决议案啊，那现在要变成一套选举的法律，这两个法律呢，就等于是把香港从一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变成一个党国体制的集权统治。那你既然是一个党国体制的集权统治底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当然这个民主人权各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打压，这个必然的。那看黎智英这个事情，他的根据国安法逮捕他，然后控告他有关的罪名，然后也根据国安法的这个第43条这个施行的细则的第三啊，那个除了冻结你的财产以外，它可以充公你的财产。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冻结跟充公是有分别的，就你不能用那个钱而已。那现在冻结它是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它这个一传媒的股份70%，那个大概现在值3亿港币左右。黎智英先生的身家大概少说都有100亿，对不对？这个对他个人的财产的损失来讲，或者运用他的钱哦来做这个一传媒的运作也好，什么都要，这个没有影响的基本上。可是他可以这样是冻结你的财产哦，这现在能够冻结的，那将来你定罪以后他一定是充公的，必然的嘛。所以这个基本上即便是对黎智英先生来讲啊，他现在可能要坐牢坐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可能要判10年5年我们都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个人来讲已经无关宏旨。可是在整个所谓国版这个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这个民众这个恫吓的作用就非常大。
是的，今天
黎智英他相关的人你牵涉到这一个法律的话，你都一样有机会被冻结你的财产，或者说充公你的财产，对吧？
所以我觉得黄玉明先生，今天不只是黎智英，他可以利用这国港版国安法对任何一个人利用这43条，不只是冻结你的财产，还可以充公。看来这国安法当中有很多魔鬼藏在细节中，辣招还会陆续有来。继续，我想请教宋承恩先生，你是法律专家，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有这个香港政府用这个国安法来冻结他的财产， 现在这个台湾的苹果日报的纸本也宣布要停刊，所以对台湾民众来讲，它其实这个是联系在一起，它是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在里面的。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民众对这件香港目前发生事情的这个想法？尤其是我们又听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也说了，这个看到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更坚定了台湾民众的这种朝向台独这个主权的这个意识哦。你怎么看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垂范作用现在反而变成了台独的推手了呢？
我们人
是当然台湾昨天我们这个当地时间发生了这个新闻，就是说苹果日报，台湾苹果日报的纸本要停刊，在新闻界引起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其实台湾苹果日报对于台湾的新闻生态有相当大的影响。那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说是媒体环境的问题，那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有长期经营的不管是报章杂志纸本就停刊的这个例子，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因为现在媒体环境，所以表面上是跟黎智英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心理上我们多半会把它连在一起。至于您所说的说台湾怎么看这一国两制我先补充一下刚刚43条的问题。那刚刚黄先生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第一个呢，43条是一个强制的处分，也就是说为了侦查港版国安法的案件，授权侦查机关做一些强制处分，包括搜索、扣押、移除讯息、监听，还有就是没收或是冻结财产等等。那我完全赞同黄先生刚刚所讲的，有可能背后就是没收。那未来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可以看，就是说未来法院会不会还黎智英公道？如果说呢，侦查机关现在呢，所谓的说国安犯行相关财产就把它冻结起来，然后冻结3亿多的港币，70%多的股票。然后呢，这些是不是跟国安相关？其实法庭也许有争议的，法院可不可以还他公道呢？港版国安法中间还有一条是魔鬼的细节，就是说呢，如果是跟国安机密相关的，国安当局可以不跟法院揭露，也就是说其实法院可能管不到，然后真的可能充公。所以港版国安法真的是一个恶法。至于您所说的台湾对一国两制的看法，这个最明显的其实不必说，就是2020年的这个投票，台湾总统大选的投票，10%非常大的比例的支持抗中挺台的这个政权。那当然就是跟香港在2019年、2020年发生的事情非常相关，就是一国两制不但在国际破产，特别在他原来瞄准的台湾是非常破产的。那么就是说中国政权说话算不算话这件事情是第一个台湾人在看，第二个是国际规范，也就是说跟我们后半段讨论有关系。如果呢，中英联合声明中间还有港版这个香港基本法中间中国所做的高度自治的这个对国际的严肃的承诺可以任意撕毁的话，也就是说中国根本不把国际规范或是他自己的承诺放在眼里，那不但是台湾，那国际也是在看。
好的，那么黄玉明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啊？就当时邓小平提出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原本是要垂范台湾的，但现在好像根据现实的情况，好像是香港发生的事情完全就是把台湾越推越远，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甚至连现在北京不只是对香港赶尽杀绝，也对台湾祭出了法律战。看到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就说，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煽动两岸对立，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他把他标签为台独顽固分子，还说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予以严惩，而且是要依法终身追责。你怎么看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这种就是一种很压巴的行为嘛，对不对？其实你看这个港版国安法的那个43条施行细则第5条，其中有一项很有趣的，他说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受涉港活动提供资料，把台湾写进这个国安法的43条的施行跟这个组织一样啊，对，你是分裂国家，对不对？就是违反国安法。如果你向这个寄献基金会提供资料的话，你就犯法了，你知道吗？这个很简单，我举这个例子，他那个当然国台办讲那个话，他现在也没有说终身追责的法律哦。不过他要这样讲，就代表他对台湾现在跟以前的要和平统一那种统战的面目已经撕破了嘛，很简单。对，他现在你看到习近平很简单， 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在过去二十年呢、啊、他总是这个画皮没有撕下来嘛，对不对？按照那个习近平那个涉港问题的那个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是，以前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哦，对，你们也没有那么嚣张，现在你嚣张我要管，很简单。可是你基本法写得很清楚的嘛，等于那个完善这个选举制度，这个你根本就不是倒退，你是要消灭民主派，然后根本那个不是选举。所以我很讨厌有一些民主派的人现在说啊，我们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参加这个选举，那个不是选举来的。两个要害的地方，第一个，这个选举你要取得提名，我们以前如果你参加分区地区的直选，你要找当地的选民给你签名提名100个 OK。 现在呢，你要选举委员会1500个委员里面5个界别各自要找2到5个人提名你，要提名要按照这个规定，就是选举委员会全部都是
选制的改变。
第二个门槛就是你要通过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批准。那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呢，它是要按照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然后还有那个香港警察的国安处，他就决定你有没有参选资格。
有
这样选举吗？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再去，我们再去讨论，哦，他这个是不是对台湾、对香港要这种高压的手段哈、啊，是不是会促成这个台湾不要一国两制？那我常常跟台湾的朋友讲，台湾是不存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你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怎么会有一国两制的问题呢？对，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呀、啊，对不对？
好，稍后我们再来继续请教这个黄毓民先生。那个宋晨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国台办说要对吴钊燮外长依法终身追责？但台湾方面的反应就是说，这真的令人啼笑皆非。你怎么看这样说？他究竟依法终身追责依的是什么法呢？
依的什么法？哈，那个国台办没有明讲，那我们帮他想一下，有可能是反分裂国家法的第4条。他说呢，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如果各位听到这一句话呢，可能大部分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宣誓意义的，但是现在说呢，要终身追责。魏明讲是说追什么责呢？是追刑事责任吗？那这个吴钊燮先生到底犯了什么罪啊？通常说呢，我们所谓的域外，就是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国民，或是不在他领域范围内的国民，说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通常只有几种人：一种是恐怖分子，一种是这个犯了国际上面的会影响到他自己安全，比如说洗钱的人，或者是所有儿童色情或是有散布猥亵资料的人，或者就是在公海上面做这个海盗罪的人，就是说这种万国公罪或是每个国家都管得到的，才会有这个刑事追溯的。那吴钊燮先生做了什么？其实啊，从台湾本地的立场，吴钊燮先生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顽固的台独分子。他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还说呢，他代表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说呢，目前不寻求跟美国呢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他一点都不是台独分子。他只是说呢，如果中国打过来，我们台湾人会战斗到底，就是这样子。他到底是怎么样顽固的台独分子呢？那么即使他是顽固台独分子，这又犯了什么罪呢？那么这就是
据称有一份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我这清单有谁我们也都不知道。
其实也许我们都在清单上，或是现在清单上其实并不是，这是表面上的政治人物，但是即使主张台独或是认为应该台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就显示现在的这个说法呢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就他要用国家的刑事力量去追溯思想犯跟政治犯，他其实是一个政治的表达。那如果吴钊燮犯罪，那可能台湾所有的领导阶层都犯罪，那他是用全部的刑事来做的，其实他就是一个威吓恫吓的一个政治的目的。
好的，那么黄毓民先生，究竟吴钊燮外长犯了什么罪，要被北京这个终身依法就责？我们知道这个回到港版国安法，继续请教您。很多人当时制定这个港版国安法时，就是说其实里面有很多这个魔鬼藏在细节中，是剑指台湾的。刚才你已经提到第43条实际的里面有，另外就是说吴钊燮究竟犯了什么罪？港版国安法它明定了有4宗罪，分别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还有这勾结外国势力。那是不是这个分裂国家的第一项罪哦？再来就是说，当中他也特别提到说，将香港 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属于犯这个第二十条的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分裂国家罪哦。那其实这样子解读就是变成说是不只是这个港独，包括了台独、疆独、藏独，其实都在他这个条文当中啊。而且这个很明确的讲出这个罚则是首要分子或重刑罪行重大，像是顽固台独分子可能就被犯无期徒刑或是10年以上。你认为这个港版国安法当中是不是也被当时被制定的时候有把台湾的这个部分设想进去，是剑指台湾呢？黄玉明，
至少你在香港，如果你赞成台独的话，你就违反这个法律啊。所以我去年我怎么去描述你刚刚讲的四项罪名呢？我说这个港区国安法涵盖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四项罪名，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上述四项罪名定义模糊，北京的驻港国安公署和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可以有相当宽阔的空间去判断嫌犯是否触犯法律。你看那个条文就是这样子。那我跟我们一乡人的一些法律界人士他所认识的，我们过去那种无罪推定啦、普通法啦，还有这个法院里判刑5年以上的那些，或者10年到终身监禁，你可以在高等法院用陪审团呢。现在不用陪审团审判，国安法写得很清楚，指定法官3名合议庭，没有陪审团。OK， 这个就跟我们香港过去认识的一个所谓 rule of law， 法律跟人权平衡，然后令到香港社会长治久安的这种法治精神完全是已经荡然
而止，
对不对？所以这个对香港来讲，无论在经济还有教育啊、文化啊、学术啊、政治各方面啊，完全就换了人间了。所以我很简单说，这个就是一个暴政嘛，对不对？香港人也想都没有想到，对不对？过去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虽不满意，被迫接受，心里也有忧疑，因为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大家都没有信心。好了，没有关系，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20几年。到了习近平就开刀了。当然大家都认为是因为2019年那个反送中运动那他们铁定认为这个反送中运动闹得那么大有暴力，就是因为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而且这些年轻人是主张港独，那就分裂国家，摔汽油弹是恐怖活动。OK， 就这样就不是变成四项罪名了，对不对？就是这样，
罪都在里面了。
对啊。
好的，黄玉明先生，稍后再继续请教您。回到宋承恩先生，刚刚谈到这个港版国安法里面的这个四宗罪当中有这个分裂国家罪。刚才黄玉明先生指的是你在香港支持台独是犯了国安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国安法的第38条的话，不止在香港是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种身份的居民的人，还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这个犯罪者都是适用的耶。可以说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长臂管辖，跟我们解释一下，就不在香港也可以适用这个法律。
谢谢。
那是不是吴钊燮也是犯了这个法？
国家针对他的刑事管辖权的范围，只针对他的领土内所发生的犯罪行为。那么长臂管辖就是牵涉到他在领域外的行为。那么以香港国安法为例，37条说呢，如果是香港的居民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犯了国安法的罪，他就是会被管辖。比如说去年8月的时候港府港警呢对于8名民主人士，其中有流亡的也有美国公民，他们发布通缉说他们违反国安法，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在领域外犯罪。但是呢这就是一个例子，37条的例子。他们但是罗冠聪当然是讲说他们没有犯罪，他们是太爱香港了。38条讲的是说不是香港居民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针对香港犯了国安法的罪也同样受他管辖。什么例子呢？台湾人如果在台湾主张台独，有没有犯了国安法呢？有可能。如果是针对香港，什么叫做针对香港呢？假设我在演讲说我主张台独，底下有一个香港的听众他听进去了，这有可能就成为针对香港。因此台湾人在台湾主张台独，如果到了其他国家，比如说到了中国，也可能被 追溯以这个港版国安法，这就是他所谓长臂管辖。那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是非常可笑或是荒谬，但是我们举几个例子，各位知道其实他有一些法律手段来做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比如说台湾人有一位李明哲先生，他在台湾透过网络跟中国的名誉人士有一些沟通，那么他进入珠海的时候就被逮捕起来。所以台湾人在台湾犯罪，台湾人在台湾做网络的活动，进入中国可能会被他逮捕起来，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在桂明海的例子，就是铜锣湾书店的，他是在泰国的住所被中国的特务绑架回去，说是他犯了中国的法律，所以他有可能在域外做执法的行为。或者是他在肯亚诈骗犯的例子，就是台湾人在肯亚说呢犯了这个诈骗中国的这个中国居民的罪，因此呢被引渡回中国，他是透过国际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所以因此虽然说他有域外管辖，他也有一些手段去把他把他实行出来，所以不可以等闲视之。
好，继续我想要请教黄玉明先生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国台办不只是要对吴钊燮外长周深就责之外，还说旧金山合约是冷战时期极少数西方国家炮制的产物，肆意践踏国际法，干涉他国内政，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中原则，是完全非法无效的历史废纸。这种说法我们听得很熟悉，因为北京多次表示中英联合声明针对这香港问题，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是失效的。那么想请教您的是，在中共眼中，是不是国际的所有文件只要是跟北京立场不合的，他都可以任意撕毁？这个定义究竟在哪里呢？黄玉明先生，
本来他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稀奇。虽然这个旧金山合约有很多争议哈，关于台湾的一部分，就是台独的人士就拿来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其实整个合约主要就是战后日本的地位啊，还有他将来参与这个国际社会里面的一些规定啊，这个我们不说啊。中英联合声明他说是一个历史文件，可是他如果他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不会说他历史文件了，对不对？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英国因为这个反送中运动啊，他改变了 BNO 的那个性质啊，让香港人可以有机会在英国定居，只有你1997年出生的，之前出生拿 BNO 或者还没有拿，你可以去拿啊，拿了以后你可以5+1，你可以到英国去生活、读书、居留，对不对？那就改变了这个 BNO 的性质。在中英联合声明那个中英的谅解备忘录里面，有一条哦，很清楚写的，中方给中方那个备忘录写的很清楚的，就是这个 BNO 没有永久居留权。那他就说你违反中英联合中英违反这个中英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讲中英联合声明。可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属于中英联合声明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你用这个来说英国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然后你又之前又说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的这个历史文件，对吧？现在是按照基本法，还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啊，香港的宪政地位啊，跟你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历史文件，对吧？就它是等于它的宪法也是嘛，因时而制，因人啊，因事，对吧？
好的，那么宋晨先生，为什么台湾方面也回应了这个旧金山合约的说法，说这个说法北京的说法很荒谬，为什么呢？看他的原话，国台办是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只有这个旧金山合约是冷战产物，这个干涉他国内政，所以是历史废纸。为什么旧金山合约是历史废纸，可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不是哎？然后那我们这样讲的话，如果那么多国际文件他都不承认的话，那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巴黎公报是不是也被当成历史废纸？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
宋晨先生，
我经常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经常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扭曲法律文件。那其实这个跟西方的法治社会的，就是法律文件是有位阶的。我举几个例子哈，旧金山合约其实战后的盟国，其实30几个国家签署。然后正式的到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条约处去登记的，是一个各国都接受的，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条约，而且它中间有经过和会，它是经过大家派外交代表来开会才通过的。然后但是就两个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其实是战后的领袖之间所达成的一个意向的表示，而且其实并没有一个任何的经过文件的公告或是这个广受中知的这个情形，它只是比如说开罗宣言只是在报纸上登载而已， 所以它以西方的法律观念来说，其实它的文件的位阶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却可以说呢，条约是历史文件，而这个宣言是有效的。当然这不是中国第一次，中国比如说他说中英联合声明也是一个历史文件，或是然后南海仲裁案是废止。那其实南海仲裁案是照着中国自己签署的海洋法公约所成立的仲裁庭所做的一个有效的一个仲裁，所以中国常常这样做。那代表的是什么呢？中国的法律观念跟西方法律观念非常不一样。西方有所谓 rule of law 的立场，弱弱立场就是说，那个法律不是只是针对被管束的人民，它其实也是国家也要遵守法律，它是一个像契约一样的文件。那么至于旧金山条约，最重要就是这一点，旧金山条约中间对于台湾的主权地位是没有定，它是说呢，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的主权，但是是不是归还中国它没有说，因此呢，各方有疑义。那么中国当然说呢，这是一中原则。那当然独派台湾这个很多本土派的立场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中间有一个要点必须要提出来，其实中国不接受跟中华民国有关系，因为后来在旧金山合约之后呢，日本跟中华民国政府签了一个台北合约。那么中共就是中国跟日本建交的时候特别有说台北合约要废掉，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那么这件事情跟国台办先前所说的呢，中华民国不存在了，中华民国不能代表中国，其实有关系的。其实国台办的法律立场应该自己要弄清楚，他现在的法律立场其实完全没有帮助到他自己对于台湾主权的立场。
好的，那么黄玉明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旧金山合约？还有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北京一方面他不承认一些他觉得自己不承认的这个国际文件，但一方面他又要用这个法律条文来当作武器去打压香港，恐吓台湾，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对法治的观念跟他当然是这个一人一个喇叭，各吹各的调。可是他有权，他有军队，他以为他自己很大，对不对？他说他不称霸，他现在就是霸权嘛，很简单嘛。对，他这个霸权是对内，对外他也在霸权了，文化侵略了，科技了，偷人家的东西，什么都干了，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流氓嘛，对不对？你跟一个流氓讲法律，然后一个流氓跟你讲法律，是不是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呢？对不对？很简单，香港你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小的地方，700万人，对不对？你去跟他抗争，对不对？像这些年轻人一个一个被送入监牢，就只能够靠国际再讲一两句话也没有效，他实际上也帮不到香港人。所以现在这个实在是很悲哀。可是台湾不一样。台湾你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有军队，有一个民选的政府，对不对？你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叫中华民国，对不对？所以我的看法是很简单，台湾它还有抗拒的能力，我们香港是完全没有的，对不对？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只能够等国际间或者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我们不知道，因为国际政治就是一种利益的政治，对不对？都是讲利益的。今天美国人帮你台湾，帮你香港，都是基于他本国的利益，对。
好，最后也留点时间让宋承恩先跟我分享。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北京对这个香港用这严刑峻法，所以台湾也发起这个法律战。法律战其实在北京对台湾的三战当中的其中一战，包括心理战、舆论战，跟这个法律战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北京用香港来做样板，也用严刑峻法来对台湾发起这样的一个法律战？
确有朱主持人所说，今天其实非常感谢这一集特别讲法律战，我也完全同意黄玉明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法治观念跟我们其他世界其他国家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法律其实是要约束国家权力的，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法律之上，即使他自己定义的法律他自己也应该遵守，可是我们看到中国是可以任意的撕毁国际条约，可以任意的曲解法律，就表示说他是 might makes right，也就是说我只要有力量我就可以曲解它，我自己不守法律，但是我却用法律去追诉其他人民，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用刑事的手段针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去做一些刑事的追诉。那么以香港国安法为例，它真的是一部恶法，比如说我们越来越看清楚构成要件不明确，四个罪到底怎么样会干罪，其实完全是它来解释。第二个是说司法独立就受到侵害，因为法院呢其实上面有一个国安处做的是它的太上皇，然后呢国安公署呢是权力比法院还要大，然后而且是违反人权的， 像最近被判刑的民主人士，他们只是在行使他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权，却是说被犯罪。所以呢，就表示说现在用恶法，赤裸裸的恶法作为政治追诉的工具，这就是目前的法律战的内涵。
嗯，还有问题要请教，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宋承恩先生还有黄玉明先生参加我们今晚的讨论，感谢二位。好的，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谢谢您来宾发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